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传道同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课程，总共有24课，这是第17课。我是黄雅阁博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首先让我们来读一段大家比较熟悉的圣经，在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与报仇的闭口无言。接下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成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在前两讲里面看到，地球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密调制的环境，也只有这样的精密调制的环境里面，才能够适合高等生物在里面生存。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地球看起来好像是一粒微尘，微不足道，可是呢，却是神精密调制设计的结果。所以地球虽然在地理的位置看起来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宇宙地理位置的中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在地理位置的中心平常都是一个很巨大的黑洞，没有办法有任何生物的生存。可是地球所在的位置却是能够观察整个宇宙，能够了解整个宇宙最佳的位置，所以实在是非常的精妙。我们在前两课里面讲到地球适合高等生物生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现代科学家去归纳起来已经发现有200多种因素，必须要精密的调制与设计，这才能够有高等的生物能够生存。那我们在过去这两次里面呢，归纳起来主要有八项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讲到地球的大气层，大气层必须是透明的，才能够让阳光透过，能够有光合作用。第二，然后在大气层里面呢，有碳、有氮气、有氧气、有二氧化碳三种生命必须的基本因素，而且当中的组合的这个百分比要差不多是像现在地球里面大气层的比例这样子。那第二呢，讲到水，在地球上面的水能够有气体、液体、固体三种形式同时的存在，然后才可以造成水文的循环。那第三，讲到卫星， 地球有一个非常大的卫星是月球，因为月球这卫星围绕着地球的自转呢，能够稳定地球自转的角度。我们讲到地球自转的角度，因为它 不摇摆，所以造成能够让每一天的温度能够调节，有日有夜。然后因为地球的公转有个固定非常相当稳定的倾斜角度23度左右，所以让地球上面有四季分明，有温和的气候。不单单如此，因为地球的自转与地心啊，一个铁的地心两个速度不同，而造成有一个很稳定的而且非常强的磁场。因为地球的磁场能够将太阳所发出来的太阳风非常高速度高能量的粒子能够挡去，而不会将地球的大气层给吹跑。我们又讲到说恒星，我们需要有个恒星是非常稳定的发热，发热不多不少，刚刚好能够维持在这地球上面这行星上面生命的要求。地球呢又要离这太阳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我们在前两次曾经提到科学家计算过差 5% 太近或它差 5% 太远的话，地球上面的水要不然都变成冰，要不然都变成水蒸气。除此以外，我们还发现呢，地球以外外面呢有一个两个很大的行星，木星与土星。木星的体积几乎是地球的1300多倍，在地球的外圈保护地球，就像一个在宇宙太空里面的大的吸尘器一样。当有这种卫星有这个运星跟运石要经过太阳系要撞击到地球的时候呢，经常由这个很大的这个木星呢就将它已经吸引走了。所以木星跟土星呢好像是这地球的保护天使一样，然后将这些运星跟运石吸走了以后不会直接撞击在地球上。其实很容易可以看到，我们看到月球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月球上面整个都是坑坑巴巴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行星上面，大部分的行星上面如果没有大气层的保护的话都是坑坑巴巴的，不断有运星运石的撞击。不断有运星与运石撞击，这行星上面就很难有高等的生物能够生存。那因为有这样子那么多的因素形成，精密的调制才可以让地球能够有高等的生物。我也提到说地球上面大陆板块的漂移，因为大陆板块的漂移互相的推挤，才会有造山运动，让地球上面有山有谷有海。若没有这造山的运动的话，地球上面的山会不断被雨水的冲刷，最后的大陆板块都会消失的。所以因为有大陆板块漂移，所以不断有造山运动，才会让地球上面的陆地继续存在。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宇宙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有任何能够像地球这样适合高等生物生存的地方。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神的创造，这些是如何能够形成的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精密调制、精密设计的地球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却是因为人为的因素，现在却岌岌可危。人在18世纪以后，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让地球上面的产生了很多人为所造成的化合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氟氯化碳，这就是冷气里面常用的，家庭冷气里面所用的冷媒。氟氯化碳是人工合成的一种化合物，可是氟氯化碳却会摧毁臭氧。所以因为发明氟氯化碳用在家庭的空调里面，而这漏出去的氟氯化碳摧毁了臭氧层，所以发现在南极的臭氧层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洞。臭氧层有人会问说，那有什么用呢？因为臭氧层是能够吸收太阳紫外线最好的保护层，若没有这样子臭氧层的存在的话，太阳的紫外线直接照射到地表上面的话，地表上面很多的生物没有办法存在，人就算人类得皮肤癌的比例会增高非常的多。那其他我们看到有很多像类似的例子，比如说因为人类大量的用石油，烧石油、烧木材、烧煤，而产生许多二氧化碳。那因为人工所造成的二氧化碳，第一个产生热量，第二，这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层里面，这二氧化碳我们叫做是有温室效应的一种气体。因为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累积多了以后呢，太阳光照射到地球反射出去呢，又会被在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又会保留在大气层里面，会让地球大气的温度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知道说，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以及甲烷的浓度，这两种气体的浓度是造成温室效应最严重的这两种气体。而这两种气体呢，主要都是因为人为的原因所造成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二氧化碳气体呢，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比如像石油啊、煤啦，而产生二氧化碳。我们可能说，哎，我们家里面没有，现在已经没有在烧石油了，没有在烧汽油，也没有烧煤油，也没有烧煤炭，我们家里并没有来释放二氧化碳气。可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思想一下，在大部分的国家里面，发电主要的发电还是由火力发电，火力发电主要有两个火力发电的能源，第一个就是用石油的制品，用柴油发电，第二个呢就是用烧煤的煤油发电。最干净的最干净的是水力发电。那核能发电有它本身的问题，虽然核能发电本身不会释放二氧化碳气体，可是核能本身呢如果没有处理的好的话，所用的这个核原料产生核燃料呢，会产生更大的污染。所以最好的发电的方式，比如说像风力发电啊，像水力发电啊，这些是最好发电的方式，因为完全不造成污染，而且不会释放任何的二氧化碳气体。我们回头过来看，所以这二氧化碳造成的不单单是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在烧这些煤油或者有没有烧碳，甚至我们开车里面所加的，不管是液态气也好，或加的是汽油也好，液态气或石油呢，燃烧了以后都产生二氧化碳气体。 所以因为十八世纪以来造成产生的这些二氧化碳气体呢，让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整个地球历史当中呢，就发现产生了显著的温度的上升。那全球平均温度在21世纪内就会增加摄氏2到6度左右，因为增加摄氏2到9度呢，将近是整个冰川期当中温度变化的一半。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面，两三百年里面，人类所使用的这些温室效应的气体，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呢，已经产生如此大的结果，如此大的这样子效应。我们说温度高了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温度一高就会造成冰的融化。我在前几次讲到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温度适中，水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用冰的形式存在，水的形式存在，能够以气体的形式存在，然后因为有水蒸气带动，让整个水文的循环。地球上面主要水储存的形式呢，是以冰的形式储存起来的。所以在南极洲，在北冰洋，在格陵兰，在里面所有的这些冰块呢，储存了大部分在地球上面的水。若这些冰块，格陵兰的冰块一融化的话，整个地球上面的海平面呢，大概会上涨将近半米左右。半米左右可以将大部分的孟加拉国，大家知道孟加拉国地势非常平，造成泛滥，成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甚至因为洪水的泛滥丧失生命。若我们仔细来思想的话，每一个人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有这样子的责任，因为神所教管我们是要让我们来管理万物，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十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人有这样子的能力，人也有这样子的义务，有这样子神所交给人这样子任务，来好好的管理这个地球。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例子吧。我们说滥砍生灵，我们在前两次里面也讲到，生灵是非常重要，造成整个让地球上面能够有个呼吸二氧化碳循环最重要的一个吸收器一样。我们知道动物所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可是植物呢所吸收进去的是二氧化碳，经过光合作用，植物可以将二氧化碳吸收进去，然后将吸收进去的二氧化碳与水蒸气形成碳水化合物，所以植物呢你可以不断的生长。所以整个生灵怎么样子造成呢？事实上就是二氧化碳与水蒸气产生的碳水化合物形成，有木材、树叶，所以这个生灵呢本身是将这碳二氧化碳吸收进去的。可是因为人要用这些木头呢，就大量的砍伐生灵，砍伐生灵以后就造成这样子的结果。砍伐生灵，然后让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这些植物呢大量的减少。我们知道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亚马逊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收二氧化碳的一个植物区。可是亚马逊河里面这原始林呢，每天都在缩小，不断去砍伐森林里面的木头，然后在那边探油滥啃滥伐，而造成森林不断的缩小。自从17世纪、18世纪人类有现代文明以后，世界整个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实在是非常的可观的。
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敬拜、赞美、感谢、歌颂，行事为人合神心意，讨主喜悦，并且被主使用，为主做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像田、湖泊来产生，能够来造田、造土地，能够造田。我们知道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洞庭湖，填土，填湖造地的这个运动。洞庭湖与鄱阳湖原来是长江，整个长江调节水域最有效的两个湖泊。当有很多水兽，下雨下得多的时候，有很多水的时候呢，这两个湖泊就可以将水吸进去。然后当水不少的时候呢，雨下得少的时候，这湖泊呢又会将雨将水退出来，能够让这个长江的水继续流动。所以自古以来，在长江流域上面的鄱阳湖跟洞庭湖是调节水最重要的一个吞吐湖泊。可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在洞庭湖里面屯垦、围湖、造田，让洞庭湖湖泊的面积减少了，变成原来的几乎一半，它的结果就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到长江现在会泛滥，一有大水的时候，长江泛滥造成许多人物作物的泛滥，造成人的伤亡，造成人的家庭无家可归，被淹没。我们看在历史上面，南与北，南边的长江本来是只有百亿无一害的，北方的黄河原来说是黄河百害为父一套，黄河是常常会泛滥的。可是因为现在因为北方居住的人多，所以北方的水不够用，黄河经常断流，到下游的地方经常没有水。而长江呢，因为洞庭湖被填湖造田的结果呢，失去调节的作用，而让长江的水经常会泛滥。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人为的因素可以造成天灾，天灾往往是因为人没有好好来照管，能够照管好这地球，照管好神所赐给我们这个精心设计精密的这地球的结果。再看看其他的例子，我们说浪费能源，其实以世界上来讲，最浪费能源的罪魁祸首呢，是美国。美国每一个家庭里面所用的能源呢，比率呢，差不多是在欧洲的两倍啊。每一个排出去的二氧化碳为单位的话，每一年每一个人平均在美国所排放要 5.5 吨的碳，欧洲呢他们是 2.2 吨，在中国呢是它 0.7 吨，印度呢它 0.2 吨，所以平均起来，全球每一个人平均排量大概是每一年是一吨碳这样子的单位。那我们知道越工业发展的国家呢，越浪费能源。像在美国，到处可以看到，一到晚上，办公大楼灯火通明，里面的空调一天24小时开放，每次进去的时候呢，空调都调得非常的低。那每个家庭 里面家家户户都开空调，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呢，空调一天24小时转，实在是非常的耗费能源。因为耗费能源呢，将热气呢都排到家的外面，然后不单单不让热气排到家的外面呢，而且再产生二氧化碳，让那二氧化碳气呢又累积在地球的大气层里面，造成温室效应，让整个地球的温度呢又越来越升高。我们相信基督徒有这样子的责任，因为看到这地球是精密的设计，地球是神所交给他的子民要精密的照管的地方。我们读到诗篇第八篇，我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橙色的月亮星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要常常有这样子心怀，说我们算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够来破坏神所交给我们这地球的环境呢？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就是万物一切的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可是人却没有做好这样子照管这地球管家这样子的责任。所以当我们看到前面这几次所讲到地球上面这环境精密的设计，神精密的调制，让这地球上面能够有高等的生物能够生存，而这高等的生物，最高等的这人类呢，能够了解这地球是精密的调制出来的。不单单如此，因此能够了解是神精密的设计，因此有了解这宇宙精密的设计，地球精密的设计，了解神的存在，由了解神的存在，更进一步能够了解如何能够来了解这位神。所以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有他的目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不单单看到我们得救能够上天堂，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单单想到我们要从神不断的支取神那边来的恩典，我们更要能够顾及到神所交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的责任。这责任包括了要好好的来照管这地球，地球只有一个，是神精心设计调制好的，让我们的人能够在上面居住。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节目，总共有24堂，这是第17堂，谢谢各位。